讲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啊，弟兄姊妹这个已经很清楚这首诗歌它的里面主要的意义，讲到一个人怎样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这个完全这个脱离的感觉啊，脱离自己的兴趣。我想今天在侍奉上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不大容易能脱离自己，因为你要完全照着主的意思的话呢，那你就必须放弃你的自己。所以我们看一下侍奉上的忠心不忠心啊，那就是看到底啊，你为主活多少，为自己活多少。如果我们在特别在侍奉上面，如果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意思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承受神的托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在尤其近几百年来啊，当一些的弟兄们他们有了十字架的亮光以后啊，他们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要叫主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那么天然的己生命必须得支持。我想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平常人生活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中心，我喜欢什么做什么，我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啊，我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我高兴这个停在哪就停在哪，这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啊。因为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呢，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现在我们要转过来以主为中心，这有点困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愿意啊，但是做来做去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什么时候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就没办法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乃是能够与主一致能放下自己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你看他这里面所写的啊，这个不是我们随意走，不是自责的工作，不是我们随自己啊。他甚至到第四节来说哈，如果我们答应不，当他亲说我需要，就说主说我也需要，我们说不的话呢，你就把再好的礼物献在坛上也不行，因为姊妹，我想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神呢当做普通人来看待啊，因为他是 holy 啊，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神必须有一个完全的尊重，并且他是全智全能的神，他绝不会错。我们人呢，是犯错是很平常的，所以我们应当养成一种的习惯，全心的信赖我们的主。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凡是忠心跟随主的人，都走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这个不能避免。所以这首诗歌很好啊，可以看见这个作者他里面的这个心智。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呢，在跟随主的路上面，慢慢的能有这些方面的学习。虽然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也做不到啊，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愿的时候呢，圣灵会帮助我们达到这个。今天男的就是有很多人连这个心愿也没有，所以可以看今天在基督教的工作上面，太多随己意的工作，反正愿意做什么做什么，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喜好啊，我们的自己的定规来服侍我们的主，要求主啊来接纳我们这样的做法，这是很普遍的。所以难怪神的旨意今天在地上呢不能得出很多的路啊。那我们实在讲，我们常常愚昧，因为我们人实在这么渺小，看不清楚多少，我们又自以为是啊，又自高自大啊，所以呢叫神的工作就受到很多的拦阻。所以十字架的功课很重要，一个真正忠心跟随主的人一定是背十字架跟从主啊，一个在身上有耶稣基督印记的人呢，你看见他是一个不为己而生活的人，他全心掏主的喜悦，愿意照主的意思，其实这是最大的福气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多少的这些人呢，他们有的人都是一生都是非常有才干，但是到最后他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啊，他们在主的手中那个被主用， 所产生的那个生命的果效，那远超过他们那一点点的智慧啊能力所能达到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做一个智慧拣选上好的福分。我们再唱一首诗歌，225首，这也是一首很好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是一首奉献，也是奉献的诗歌。我当如何爱我的这个有奉献的心愿呢，才能够背十字架。所以盼望这首诗歌呢，是能成为弟兄姊妹所喜欢。这个诗歌我想我们都唱过哈，应该熟不熟悉啊？没唱过啊？我们唱第一节，我想你大家就会印象。如果唱完第一节大家觉得还是不熟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说一下。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如何奉献使他欢喜，不少离开他的道路学习，如何一般亲密。熟啊？不熟啊？那这首诗歌也是很好的一首诗啊，我们也是念一节唱一节。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如何奉献使他欢喜，不算离开他的道路，学习如何与他亲密。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如何奉献使他欢喜，不算离开他的道路学习，如何离开亲密。我的途径若是痛苦，如我行礼替我退缩，使我仍然向你顺服，追忆你的十架作福。我的途径若是痛苦，祝我求你替我退缩，是我仍然向你顺服追忆，你的十架颂钵。让我思念你曾如何离开许多纯洁乐事，来游来乐来乐来得，无家之夜不息之日。让我思念你曾如何离开许多纯洁来见来死。 你来求自己喜悦，地上安隐虽难弃置，我期待你不胜这些。为我来忧来怨来思，你来补救自己喜悦，地上已最难去
都要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担心你荣耀的旨意中完全与主联合，完全以主为烈，完全与你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主耶，在今天在地上你还能找着一班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你的人，主啊，只有这班身上带着耶稣印记的人，
主啊，
能够承接你自己的托付，
是的，
主能将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有路可行，
主
啊，你主我们心何等的渴望，主啊，我们能成为这样的一般人，亲爱的主啊，我们看见你的旨意今天在地上还是遇见何等样的拦阻，
主啊，
这个世界不拦阻你，主啊，甚至在你的百姓中间好像你也得不出很多的路，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期待你追你的心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历史历代都拣选了一些人，主啊，他们能够把你的旨意带到地上，亲爱的主，愿今天在地上还有一般神的百姓能够不仅把你的旨意带到地上，主啊，也能把你自己的荣耀带到地上，真是在你回来的日子，主啊，你的心是满心欢喜，有地上有人能够用这样的光景来迎接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那今天晚上圣灵把膏油赐给这个聚会，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交通的听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让我们真是明白在这里你在你的话语中到底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亲爱的主，让我们的心都是预备好的，哦，主，我们愿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进入你自己的丰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实在是极大的救恩，哦，亲爱的主啊，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是
的，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是灵里的眼睛能够开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不只是这一点点，
是吧，
亲爱的主，那隐藏在你里面的你所成就的那实在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整个宇宙都容不下的丰富，亲爱的主啊，愿你把我们带到高处，带到你自己的丰富里面，亲爱的主，我们一同等候你，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晚上哈要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要从第六节读到十三节，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上次讲过啊，在第八章开头的时候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这个大祭司和真帐幕，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大祭司和真帐幕就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而这个基督和教会呢，这是啊全本圣经启示的中心，愿主使我们能够看见啊，这是全本圣经呢，所以要教导我们最重要的看见。但今天呢，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个对于基督的这一面，我想我们没有什么问题。而在教会的这一面，这个是问题多多。我们看读教会历史的话呢，你可以看见教会历史为神所做的见证是很清楚，就神的工作在他的百姓当中哈，难处呢都不是出在大祭司，出在基督的这一面，因为他已经是完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啊，有这里讲到基督的时候呢，就说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呢，在他那一面呢，他已经整个达到完全，他的工作也达到完全， 在他那边是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呢，也不是显在呢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基本的信仰上面。今天呢，从教会历史上面看呢，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相信同一位主，这个没问题的啊，各基督教团体都相信同一位主，对不对？都称耶稣为主啊，教会历史上面连天主教还称耶稣为主，是吧？这都没有问题啊。那么大家也读同一本圣经，是吧？啊，所以有的人会问说，我们同信一位主，都读一本圣经，到底差别在哪里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啊，那个大祭司啊要尽职任的那个账目，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啊。在主的这一面来讲的话，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呢，对于基本信仰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基本的信仰上面都是相同的东西，对不对？我相信，你今天无论到哪一个基督徒团体去，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传耶稣是主啊，对不对？总是传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呢，这个都没问题啊。但是今天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个账目啊，这个主耶稣要进那个职的那个账目啊，就是教会建造的问题，多半出现在这里啊。就说呢，神的要求呢是地上的教会啊建立所要符合于那个真账目的原则，因为神给他的儿子啊这一个做了大祭司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啊有一个限制，什么呢？他必须在真账目里面才能尽他的职任。所以呢，到底今天我们教会这个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它是不是按照那个真账目的原则？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讲究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晓得，在旧约时候，当摩西要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啊，神在西乃山上先给他一个什么样式？山上的样式，对吧？并且呢，严格的警戒他，告诉他说什么呢？每一样的事物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如果不照着山上的样式的话呢，那个会幕，神就没有办法使用，神也没办法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呢，摩西下了山之后呢，他就要怎么样呢？完全照着在山上神所给他的启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摩西现在啊，他必须怎么样呢？第一个，他是先要放弃他个人里面所有一切的意愿和感觉，对不对啊？你今天呢，如果加一点点意见在里面的话呢，那个账目就不再是山上的样式。所以，第一个，摩西不能把他自己的才干、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智慧摆在建造会幕的这件事情上面，他更不能呢到了山下之后呢把这个以色列人找来开会呀、问问大家的意见是怎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认识教会建造的人就告诉我们，教会呢不是独裁的，也不是民主的啊，不是哪一个人拿主意的，不是的，也不是呢大家来开会来决定啊。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常常是寻求这两个方向走，有的地方传道人很强啊，什么都照他的意思啊，那么有的地方呢就是靠什么开会来表决啊，大家赞不赞成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关乎神心意的事情呢是绝不能有任何人的意见加在里面。今天对那个属灵的启示看见非常的重要，你必须要看得清楚到底主要什么。那么教会呢，那是按照这个启示被建造起来的，这个呢叫做山上的样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在这里呢，这个教会的建造呢是按照天上的样式， 他就属灵属天的原则所建造起来的。如果不是按照属天的原则建造起来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必须被提醒，就是我们这位已经完成一切的大祭司，他在里面没有办法来进职。如果他在里面不能来进职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在主面前所付上一切代价都落空了，并且也没有什么神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他从因为他要对这些有旧约背景的人讲基督和教会，所以用了大祭司和真帐幕啊，这个犹太人一听就懂了，是吧？因为他们有这个背景。但是呢，他从这个方向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开了另外一个窗户啊，让我们看见了主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有更丰盛的、丰富的一种的说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我实在承认啊，这个三十多年前呢，主在我个人身上做了一点点的功啊，那个时候就开始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大多数人呢只注重什么真理的讲解啊，注重恩赐的运用啊，啊注重这些才干，注重外边这些发展啊，大家觉得这些能做好像为着主就够，就是不够的。你必须看见教会一定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天上的这个启示来建造，这样呢，让我们的大祭司在里面能够尽他当尽的责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有真正的祝福啊，才有真正神的喜悦。那我们也许会问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地上到底哪里有真帐幕呢？我们现在聚会的光景就是真帐幕吗？弟兄姊妹们，你看是不是像真帐幕呢？我看呢还是不大像。不过呢，我们呢有一个心智啊。要朝着这个真帐幕的方向走啊，我们努力的要往这个方向去，所以呢，看见的人越多越好。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大家都在看，尽量的朝这个方向去的话呢，那可能呢，我们这个里面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成分多啊，基督的成分多的时候呢，他这个真帐幕的这种的成分就比较多，那主在里面呢就能多做一点事。我不想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明白吗？今天呢、啊，每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呢，可能都具备一点点的真帐幕的这个性质，但是有的不多。有的那个你看看进去的时候呢，真是整个像一个 social 的团体一样啊，摸不到多少属灵的味道啊。当然他们是得救的人，可能是得救的人，那不会在那里只能怎么样做一点点这个救恩的这方面的工作而已，是吧？那么有的聚会里面呢稍微好一点，属灵生命多一点，爱主多一点啊，那么他那个真帐幕的性质在里面显出来多一点，主也只能按照那个真帐幕的那个性质的情况在里面来做工。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不能清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神的祝福带进来，我们必须要注意教会建造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教会啊，有很多人有恩赐的，有很多人知识很丰富的，有的很多人有各样不同的经历的，但弟兄姊妹们，若是不在真帐幕的这个原则的情况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的心不能满足，主的心不能满足。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常常就是有时候就跟随人的恩赐啊，跟随人的口才啊，跟随人的这些经历啊，跟随真理的讲解，常常往这方向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假使我们要在地上要做一个完全讨主心喜悦的人啊，你必须要注意整个教会建造的问题，因为神的心意是在这一方面。所以今天有的聚会呢，你看见他们呢，把圣经里面关于圣经主的家的建造的原则他根本撇开，有的时候呢为着要达到自己的能够可以服侍方便的缘故，甚至扭曲圣经的讲解啊，有姊妹们，这都是怎么按照人意的一种感觉 那么扭曲。所以上次我们已经也举了一些例子和弟兄姊妹们讲了，圣经中啊，关于教会，神是有他一定建造的原则。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这里啊，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他说，我们所讲的第一重要事就是这个啊。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也要把这个摆在我们这个属灵的认识和我们追求上，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面。其他的东西呢，这些呢可以说是附带的啊，或者说次要的东西。我们不要把这个次要的变成主要的。这个今天呢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第八章这里的时候啊，他提起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忽略掉啊，弟兄姊妹们。所有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看见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都追求主的心意，达到主的心意啊。所以今天呢，主把我们摆在这里一同聚会啊，就是不要光是以一个聚会为满足，我们要建立什么真帐幕。我们说主啊，你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要明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这个心意这方面来建立。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记得，圣经中心的启示是基督和教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要注意教会的这一面的一件事情。若是有人在那个违反教会的原则，在那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分辨的力量。即使他有再大的恩赐，还有再多的口才，有再多的感动力，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都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不能符合一主的心意。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特别在末了的时代，你要走恢复的路啊，你必须有的认识。我稍微再多讲一点啊，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啊，那般得胜者，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是什么？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持守耶稣基督见证的人，对不对？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弟兄姊妹们，就是什么呢？教会能够按照天上的样式被建造，就有真正的见证。假如不能按照天上的样式被建造的时候呢，没办法做见证。因为旧约的那个会幕呢，被称作是见证的会幕啊，它就是每一样事物都按照山上的样式做，它才能被称作见证的会幕。所以今天的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必须按照天上的原则被建立的时候呢，它才能称为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这个需要看得很清楚的啊。当我们能够为着这件事情在主面前有追求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踩在这个得胜者的原则上面。所以你读启示录都讲得很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啊，这帮人是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就只能我们追求得胜的经历啊，恐怕很渺茫，对啊。有很多人呢，光追求生活上的个人的清洁啊，个人的爱主，我们知道这条路都是很困难的，不容易达到的。所以今天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啊，弟兄姊妹，如果在这里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大家共同在这里追求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让主的教会按照他心中的光景被建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这里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要蒙到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这是主今天呢，他的话语里面呢，给我们很清楚的带领。所以我想这个点呢，我必须要再着重的讲啊。我实在求主借着他的灵啊，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做一个开启的工作。你这个点如果清楚了，因为姊妹，今天你在这个混乱的地上的这个教会的光景中间呢，你就有很清楚的分辨力，知道怎么样分辨。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啊，就受到周围环境事物上的影响，我们失去标杆，失去目标啊， 我不知道在这里到底追求些什么。所以盼望主在这个点上啊，给我们这个有这个啊清楚的教导。我想这个点我们必须要把它弄得很清楚，然后下面的点呢，我们来交通的时候呢，就会很明白了。在这里哈，当主耶稣啊在这个真帐幕里面来进职的时候呢，哈，那我们第一个看见就是什么呢？他要使神所和我们立的新约能够应验实现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你要知道所有新约里面神所和我们立的这些约这些话语啊，能够实际的达到我们的身上的，因为这个跟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的。你不要比如说光是读了这些新约圣经呢，那么你就能够进入这些新约圣经这些的话语里面，不是的。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个新约呢，所以能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乃是主耶稣基督尽他的职任，大祭司的职任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你看多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中间能尽他的职任，能供职，对吧？如果今天这个门他都进不来的话呢，你里面哪里能享受什么新约的祝福呢？你享受不到。所以难怪今天呢，你看看，虽然神的儿女的团体很多啊，但是有的呢，真的主的恩典祝福进不去的，进不去的，因为什么呢？他没有一个给主一个尽职的一个场所，一个地位，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让主耶稣能在我们中间尽他的职任。当他能尽职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新约就能够生效啊！这是在第八章里面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重点。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啊。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因为他尽职任缘故呢，他就可以带我们怎么样进入至圣的经历？哇，你看多重要啊！所以我们先来看啊，关于这个主耶稣尽职啊，他让神的约哈、啊、能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经历中能成为实际的。所以他这里一开头他说哈、啊，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这个更美啊，原文就是 better 啊，更好的。那当然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啊。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啊，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他这里一开头我就先讲了三个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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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更美更美更美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了，只有主耶稣能够怎么样供职的时候啊，尽职的时候，才会产生什么这些更美更美更美的事情出现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不是在教会中我们这些人供职啊就能带进什么更美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在那里为主传讲主的话语说，他能把基督带进来的时候呢，你才摸到那个什么叫做更美的。如果不是碰见主的自己啊，这没什么更美的了。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应该在主跟前能够分辨啊。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他这个要尽这个更美的职任啊，更美的职任。因为这里呢，他有后面一个比较呢，就是跟旧约时代情况的比较啊。因为旧约的这些祭司们呢，他们的这些供职啊，虽然他们也在那里做这些东西啊，但是要跟主耶稣这个一比起来，我们差得很远。这今天主耶稣做大祭司的话呢，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气才是大啊。然后他这里哈。他说呢，他做了这个更美之约的这一个中保啊，中保。 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旧约时代中间啊，当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呢，摩西是他们的中保，是吧？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摩西做中保的话呢，摩西自己本身就有软弱，是吧？现在感谢主啊，这个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做这个新约和更美契约的一个中保。我们知道这个人呢，立约是两方面的事情啊，这个中间的保人呢很重要。任何一方呢，如果呢不能履行他的这个约定的时候呢，所有的责任都是这个保人来负，对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谢神呢，神跟我们立约啊。实在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配跟神立约，但是神要我们跟他立约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啊？因为神说的话不能更改的，我们说的话常常更改。这个我们赖账的时候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跟主好像有时候这个里面那个这个火热起来，所以跟主立个约，对不对啊？主啊，从今年开始我要好好怎样爱你跟随你。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就毁约了啊。但是神呢，神跟我们立约的话呢，他是不能更改的。啊，那么毁约都在我们这一面，对不对？旧约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摩西在中间做中保，他没办法，根本承接不了这个。他都受不了啊，以色列的担子啊，常常都受不了啊，他根本没办法能够承担所有人的这些过犯，对不对？虽然那个时候有祭司们在那里也用牛羊的血啊，那不知道杀了多少牛羊啊，但是呢也没办法完全把以色列的这个罪把它除掉，对不对？那么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这个怎么他做了什么更美级别的做法，他的责任是更美，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无论有多少的过犯，多少的罪恶，多少的难处，通通可以怎么样跪在主的身上，可以承担所有人的这许多的难处啊。所以我们在新约中间啊，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呢，我们最大的长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和神之间所立的约中间的那会中保不一样。认真讲啊，就是你在恩典时代啊，神的要求比律法时代要求还要更高，是不是？你读这个新约时代中的这个律法，你看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里面所讲的这些哈，那个比旧约的来的更高，对不对啊？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还要他转过去给他打啊，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啊。人家要你的这个外衣呢，把里衣也脱给他了。你看看这个要求啊，谁能做得到呢？对不对啊？这个好像到了新约时代，这个标准拉得更高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感谢神，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间呢，是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恩典的时代啊，神把这个标准拉得更高啊。其实，在新约时代中啊，神本性的荣耀是启示的完全的。在旧约时代中间还没有能够达到完全，因为人的软弱了，神把他的本性略略的显出一点，我们人都做不到，对不对？到了新约时代，如果标准更高了，谁能做得到呢？感谢主啊！那个差异在哪里？差异在中间的中保，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的中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些要求的时候，你不需要害怕。今天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刚刚蒙恩德就说圣经一读，哎呀不得了啊！这个做基督徒可是难了、啊，这个比那个旧约时代做这个以色列人还要困难的、啊，对不对啊？你们这个要求还更高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光看见这个高的这个要求上面，你要看见在这个要求神在要求你的这个约里面呢，有一位中保啊。 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因着主的缘故，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恩典的时代里面啊，这实在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就对那班在犹太人中间的信徒们呢说，你们如果推回到犹太教里去，那真是太愚昧了，对不对啊？啊，太愚昧了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是多宝贵呀！啊，把、啊、这个约原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啊！所以他在这一开头呢，就讲到几个更美。因为什么呢？下面他就讲到了哈。他说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的了。前约为什么有瑕疵呢？就是这个瑕疵啊，不是在乎那个律法的本身有瑕疵，那个瑕疵在什么？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有瑕疵，对吧？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了，是我们做不到，不是神的律法不好，是我们做不到，对吧？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瑕疵啊。那假使没有瑕疵的话呢，你就无处寻求这个后约了啊。这个无处寻求啊，这个希腊原文字啊，它这个里面有这个苛求的意思的，不是那个严苛的苛，是渴啊，渴望渴求啊，连那边渴求啊，就是因为啊前约有这个瑕疵啊，它呢造成了人这个心灵里面呢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啊，所以现在怎么样呢？就开始寻找有一个什么渴望，有一个更好的出来了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神没有把我们摆在旧约啊。哇，我常常想，我要活在旧约啊，那即使是犹太人、以色列，那也很辛苦啊。这个你读读旧约这些要求啊，真的是这个那做这个，我正想这个做犹太教徒，他们这个实在是日子不好过。那很奇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要加入犹太教。说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怎么样，都喜欢用肉体来成全啊。其他宗教也都是这样，大家都喜欢的用行为、用肉体来成全的，以为可以做到。那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神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根本做不到。神做不到，神就说什么？你不要做。那不要做怎么办呢？神说怎么样呢？我来做。神怎么做呢？神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把一切都给为我们做成。那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信靠他啊，仰望他，依赖他，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啊。但是你这个话说起来真是非常好啊，对不对？但是你看看我们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你体谅一下我们生体会一下我们生活的感觉。我们有没有真的信靠他呢？我们有没有真的仰望他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你看到处很多基督徒啊，有时候做见证就讲都讲的是自己多好多好，对不对啊？我那禁食多少天啊，这个我奉献多少钱财啊，我这个很多见证都是这些啊。就怎么到了头来，我们还是欣赏人的行为，欣赏人借着肉体所做的许多的行为啊，这个东西哈，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东西，我们从前就是会欣赏这些道德好的人，对吧？所以到了以后，在教会里面呢，这些天然方面有的人做的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这个属灵，其实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神就一直在让我们看见什么？你不行，你这个没有办法，你需要依靠啊，就是怎么？这就是新约啊。其实这个我们尚算，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尚算。但是呢，我们真正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所以难怪呢， 像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还有人自高自大，还自以为是，这些东西，你看很多这些东西，在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还照常有这些东西，对不对？在我们生命中间，有时候还会显明这个东西。所以求主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这位大祭司啊，他已经在这里能进职啊，能把新约中间所有一切的福分都带给我们啊，要把我们摆在新约时代中圣徒的一个光景。那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基督徒做的是很窝囊，整天都耍赖，跟谁耍赖啊，犯了错就主啊，又学接近我，这不行了就主啊，我不行啊，这整天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保罗的生活啊，看看彼得的生活，是同一个世纪的使徒们的见证啊，他不是我们所想象这样，对不对？他们是真的是那样的，会全心的依赖神，把他们的生活表现基督啊，彰显主的荣耀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依靠是不好。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一个大姐，她这个读高中的时候，可能她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已经进入少女啊，成长的年龄，她有烦恼。那我呢比她小的很多嘛，就我的小孩子，我那个时候糊里糊涂的。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跑来，走在路上就问我，他说你呀、啊，愿意做大人还是愿意做小孩？那我那个时候小孩啊，我说我要做大人。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大人？你知道那个我们从前在台湾受的教育也都是什么爱国思想教育，对吧？从小就被灌输这些东西。我说我长大了可以报国，哎，我可以去做。他这个听我这么讲，他就笑一笑啊。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是羡慕做小孩，因为那时候他有烦恼啊，他觉得这个人长大了烦恼越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实在来讲，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都是自找烦恼的，因为有这么大个依靠在那里，我们不去依靠他，对不对啊？我们自寻烦恼。啊，我们总要做大人，自己想要做大人。你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长大成人嘛？那个长大成人跟我们这个外表这个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们，主叫我们学习什么？回转向小孩子，小孩子就是简单依靠你父母。你看那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在那里，他全部都是依靠，对吧？对，父母的反而让他怎么靠得上啊？啊，他有事情就来找你，就有事情找你。好了，等到一天这个儿女长大的时候呢，根本不要靠你，对不对？你想叫他靠，他也不要靠，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我这说明一件事情：来到新约时代中间，我们要看见有这样的一位中保在这里，啊，旧约已经证实说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人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旧约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体系，对不对？旧约就整个说明什么人做不到，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感谢你，我看见了人做不到，所以我到新约里面说怎么样呢？我就全心的依赖你，因为旧约有瑕疵啊，瑕疵在于什么？我们的肉体，没办法这个达到。所以下面呢，在第八节以后呢，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个耶利米书的一段话，这段话呢，在耶利米书呢是31章31节到34节，这段话呢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宝贵的一段话。因为耶利米书，你如果把它读一读的话呢，耶利米大部分都是责备啊，都是讲到以色列光景怎样怎样不好啊。只有在30章以后呢，他这个31章里面，他有一段话出来就是美丽的，他给以色列看见将来的情况。那这段话也是重要的预言啊， 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预言就告诉我们，神并没有丢弃他的百姓，属地的这个百姓以色列。这次特会里面，我们弟兄已经把这个点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说呢，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呢，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有一天还是要应验的啊。这个应验在什么时候？就主耶稣基督降临以后啊，进入千年国度的地上，还有一个弥赛亚国。那个时候呢，在弥赛亚国里面，耶利米的话是应验，所以这是一段重要的预言呢、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一段话呢，被使徒引用过来的时候，他不是光是针对他们以色列人，他乃是对着基督徒说的，对不对？这般是信主的基督徒啊。所以这段话呢，哈、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感谢主啊，在这个旧约哈、啊，你看，在耶利米的时代呢，他就是已经在那里宣告要有新约了，来，他已经预先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将来是要和他们立新约啊。所以这个新约呢，还不是从什么从新约圣经开始的，从使徒们开始，不是。弟兄姊妹们，旧约耶利米已经宣告，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位新约的中保。所以下面这段话语呢，哈、本来是关乎到以色列人的预言，将来会应验，但这段话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则，属灵原则呢，也是为着我们今天。所以他这里说呢，神的这个指责啊，指责他的这个百姓呢，这个因为什么呢？你看他那个小字啊，中文那个小字啊，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陷说的，他也不一定是指责神的百姓啊，他这里反正指责就是呢，在旧约圣经中神给他们立的约呢，对这个神对这个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呢，是有他这个不能达到这个，就是那就是真的是曲高和寡哈、啊，这个标准太高了，这个人们做不到，对啊。那么所以他的瑕疵是什么呢？哈、啊，我们也可以讲说的是不适合人性。旧约的这个约啊，就不太适合人性啊，因为什么？他完全讲神性的荣耀，是不是这样？把这个神性的标准的荣耀加在人身上的话呢，这个人根本承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到了新约时代中，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怎么样呢？他道成肉身，他在肉身中间呢，把神所有一切的律法都完成了啊。因为透过了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呢，对，现在怎么样，符合人性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不想用姊妹这样的明白嘛啊，所以这里很重要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先知耶利米呢，已经事先预言了，他说、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以后呢，以色列分成两个国家，对吧？啊，分成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啊。但是呢，这里也告诉我们，到有一天，在这个神他们所立的这个新约的底下呢，这两个国家呢，又要合而为一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他要。他说呢，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圣经有些话很有意思啊，这个你看这个话，真是像这个父亲跟儿子一样所说的话一样。儿子小的时候我们上，我说我生气了，我不理你了。啊，就是这里的意思啊。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很有蛮有感情的一个话，因为他们做不到，实在讲的说做不到呢，神所以神也不能满足啊。 所以那个旧约呢是有瑕疵的。然后他下面说哈，他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啊。那下面弟兄姊妹，他就开始要解释怎么这个新约，什么是新约？这段话呢非常重要啊。这段话呢告诉我们这个新约跟旧约情况的那个不一样啊。这里告诉我们的新约呢乃是一个生命的约，不是外面字句条例的约。这个新约呢是里面的约啊，不是一个外面的约。这里哈，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里说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个里面这个字啊，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呢，有的英文是你就把它翻成 mind， 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英文本上是不是翻成 mind 啊？这个其实认真讲呢，它这个字呢，也不是完全的这个那个 mind 的这个字，这个 dianonia 这个字哈、啊。在字典上面有好多的意思，它可以翻作想象、理解、了解、悟性啊、意念、心思，知道吧？所以它这个字呢，我们姑且啊用心思这个字来解释它。然后下面呢，他说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心呢就是完全是心，是我们指着我们的 heart 啊。所以呢，他这里给我们看见哈、啊，他就到了新约时代之后呢，神呢不是把一些外表的规条给我们，神呢是要怎么样呢？把这个约子呢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是或者这样讲啊，首先是用心思来明白，而用心来持守，这是新约，所以我们心思可以明白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光在头脑上是不够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时候主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产生的果效这么少？就很多话都只是停留在头脑上，就听到是听在头脑上，听在头脑上是不够的，一定要达到心，刻在心板上，写在心板上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个就要产生果效。对，因为我们晓得人的心是人的感觉的最有感觉的地方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呢，主也许可我们经历一点环境啊，哇，这个环境一经过之后呢，这下面就刻骨铭心了，对不对啊？你想想，你跟随主的经历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不对？你永远也忘不掉，那这是怎么样刻在心板上的，那才有用啊！你想起来你想想看，像大卫啊，他那个后来犯错误的时候啊，那个失败啊，当神打发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这是刻骨铭心啊，对不对？我想从大卫后半生每次想到这个点的话呢，他里面就很痛苦。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时候，主许可我们有些的失败啊，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的，那这些经历呢，才是摸心。像是平常你听到听这么多啊。恐怕听一百句，这个99句都过去了，甚至100句都过去了。但是有一天主跟你一个经历临到的时候呢，哇，那一句话在你的身上是刻骨铭心啊，写在心板上，对不对？你终身都不会忘记啊。我们要感谢神，神实在是智慧的神啊，他知道怎样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带领我们。所以一些痛苦的经历呢，我就只能不要轻看它，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神要为了要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板上，在他那样才会产生真正的这个果效。像保罗呢，开头没有这个事遇见主之前呢，他这个去抓基督徒啊，杀害基督徒，对不对？ 所以保罗到晚年是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也刻在心板上了，对不对？那个终身难忘，一想到那些日子，那样去逼迫主的儿女啊，他这里面就痛苦了啊，就想自己实在是个罪人。但这个是好的，有子民是好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主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啊，把我们心思所领会成的道，那么刻在心板上。虽然在新约时代中间，神和我们立的新约被称作是生命的约啊，这个不是外面的道德行为上的东西，生命中间的生命的约。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感谢主，这些东西进到我们里面来，实在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啊。然后下面在说什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个旧约是这样说的，对不对？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依然是同样的情况。这个目标是不改变，但是整个过程不一样，是吧？现在整个过程不一样。从前呢，神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但神心里很难过啊，因为什么呢？这些根本都不听话，对不对？弄一弄又去拜偶像。然后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从前读啊很生气啊，我都生气啊。我说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搞的？这个弄了半天还要去拜那个迦南偶像，有什么好拜的呢？对不对啊？我都不要拜，他们为什么要拜呢？对不对？年纪轻时读圣经也不懂啊，过一下又去拜，对不对？是好不容易给他们个复兴起来的时候呢，下面儿子起来就完了，又去拜去了。他爸爸好不容易啊，用了很多的功夫啊，把它拆了、打碎了、把它剁碎了、给它弄烧掉了。儿子一起来啊，又把它统统恢复过来。所以有的时候看真的是，叫读起来，叫人你们很生气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你慢慢能体会一点什么心。旧约时代，神说哈、啊。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对神来讲是痛苦。那到新约时代中呢，感谢神，用他的儿子来成全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依然叫神很痛苦。请看看我们这些百姓，神的儿女啊，实在叫他心里很痛苦。就像好多。现在好多做父母的人呢，也是提起儿女痛心疾首啊，难过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如果你一在基督里，神透过他的儿子看你的时候啊，很欣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跟旧约时代中间差别很大，对不对？啊，我们差别很大啊。在新约时代里面，因为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能够讨神的喜悦，神所以能这样爱我们，能透过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今天呢，依然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那个整个的情况是不一样。并且呢，他下面说呢，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新约里面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呢？一切都是直接的，直接的教导。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听道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从年头到年尾不知道听多少道啊，都是人在教导我们，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从主来的直接的一个教导。所以新约时代中间啊，神的话语就这样。然后圣灵呢，有的时候把一些弟兄们的话带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呢，也许你听了整篇呢，其中有一句啊，圣灵在里面，把它光照在你里面，那是神对你直接说话。不过是借着别人的话是直接对你说话，就像你读圣经一样，借着圣经对你说话啊。这个在新约时代中间，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果效， 啊，可以直接认识圣经，哇，这真太好了。在我自己身上啊，我这个感激不尽，多少主的话语出来不能明白，现在这圣灵的带领就慢慢都开启，里面我不仅有光，我就在里面带来很大的喜悦，带来力量啊。所以我们哈、啊、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很好的这个习惯，像我昨天认识一个老弟兄也是这样，他、啊、每一次主日听到很认真听完了，他做一些笔记，回到家里去之后呢，圣经翻开来，把他笔记打开来，重新再读，他要把这个话都吸收变成他自己。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有时候你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啊，读，你把它怎么样化成变成你的。像我们年长的弟兄啊，他很会读书啊，读了很多的书啊，啊，知识很渊博，对不对？他会吸收别人好的东西，变成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在诗篇里面所说的，在光中见光的原则。啊，我们一定要让怎么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直接的经，这是这新约时代中的、直接的教导。他这里哈、啊，有两个认识，我们需要知道一下啊。他这个第十一节那个前面那个说你该认识主，这个认识呢，他用的一个字是叫做 ginokos， 这个希腊文呢是叫做客观知识上的认识。然后呢，到后面说，因为他们从最小到四大都必认识我，这个认识呢，他是用一个 holida 这个字。这个 holida 这个字哈、啊，认真讲他的，如果用英文直接翻译的话呢，应该翻成 I have seen， 啊，就是我看见，啊，所以呢，后面的这一个认识呢，是一个主观经历上的认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光是别人教导我们去客观的认识，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怎么样？从里面一个主观的认识，需要有看见。所以每一次当我们从主有领受一些话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要把这些话重新带到主跟前，让他在我们在里面再看见一次，那这个就成为你里面的光。这是新约啊，在旧约时代中他们没有这个果效。今天因为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今天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吧？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你把这些话再重新带回到主的里面，让圣灵在里面再说一次，情况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呢所能蒙到一个大的恩典。不仅这样哈，到了新约里面的时候呢，第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就告诉我们说呢，在新约之下呢，我们所得着的是一种的宽恕，充满了宽恕。我们知道这个宽恕跟那个要求啊正好相反，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以色列百姓活在这个律法之下，都是要求，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啊，很辛苦啊。做不到的时候呢，就整天都活在恐惧战兢的之下，对吧？在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宽恕，对，神的儿子的一种宽恕啊，并且下面说的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啊，就是把他们的罪啊整个都忘记。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所蒙的一个大的福气，就是当我们得罪主、得罪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带到主的跟前，仰望主的血来洁净我们。所以当神儿子的血一洁净之后呢，神就怎么样忘记。我们曾经讲过吧， 因为神是全智的神，就他可以忘记，我们不行，对不对？
嗯，
我们可以赦免人，但是不会忘记。我可以说我赦免你，但是每次看见他的时候都想到他怎么得罪我。像我从前在学校的时候，一个弟兄碰见欠我这个20块台币，他借，就是说借去，他再三跟我保证要还，结果没还，然后弄得我心里也不舒服，所以每次看见他的，他看见我也不舒服，我们两个人就是见面就很不自然的。我一看见他，我就想到欠我20块，他一看见我呢，他也不自然的，他奇怪的，他有钱也不还给我，就是这样，他是故意不还的，他就是这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信主，他是个弟兄呢，所以我在中间祷告是主啊，我不要这20块，我说这个，不花给我算了，不要再去想这个东西。啊，我自己里面赦免了，对不对？但是一看见他就想起20块，我没办法。你想要不去想都不行的啊，对。所以我们人的记忆力有问题，对吧？对。所以神呢就是怎么样呢，既然赦免之后呢，下次看见我们的一若毫无其事发生，哇，这真是新约啊，这是不得了的恩典啊。我从前不懂得这个事情，我总想，哎呀主啊，有天到审判台前我就惨了，我的一辈子所犯的所有的错通通要写出来，那个时候真的是无地自容啊，那大家都看见了，对不对啊？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心里面呢，这个还是有点恐惧啊。因为姊妹们，这个叫做什么旧约？我你看，我们不自觉的在活在旧约的光景中啊。因为什么？主的话你不清楚，对不对？你读的不够仔细。只等到有弟兄们把主的话解开来了，哇！圣灵把这个光也摆在我接受这个，对不对？我里面的释放。我知道我所有的难处，我得罪人的，得罪主的，我向主承认主的血全部洗净，并且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些记录全部没有。当然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觉得里面欢喜啊，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也觉得很难过，因为怎么呢，这个难处都归到主身上去了，对不对？又爱我们的主了，我们老是伤他，常常得罪他，伤他。那感谢主，他的度量大，他宁可接受我们对他的伤害，让他把这所有记录吃下去。这新约的祝福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若是不能把主耶稣基督带进来啊，那神的恩典祝福就没办法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就叫主耶稣尽职，是吧？他供大祭司的职任的话呢，你看见这个祝福有多少呢？所以他最后呢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就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个渐就渐衰啊，它就是越来越老了。这个旧约的这个神是跟他们立的约啊，就是随着年日，这个好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之后呢，慢慢的好像接近到了无有一个状态了，到时候。就是意思是现在呢完全被新约所取代啊，对主耶稣来说把这一切都取代。因为什么说渐快归无有了呢？因为呢我们知道在同一个世纪啊，这些犹太人他们活在这个新旧两约的这个交接的这个情况里面，所以他们这代人身上呢背上还带着这个旧约的这种光景，对吧？所以虽然信了主耶稣啊，但是怎么样，这些东西还在那里啊，没有完全的被主所取代，所以它是渐渐越来越好。其实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个原则嘛，因为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背着很多我们的传统啊，我们的道德观念啊，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意念啊，对吧？啊， 现在呢，就怎么样新约进来之后呢，它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就越来怎么样，越取代我们里面所有的情况，慢慢的归无有，最好呢快快归无有啊。那我们在主面前活在新约的时代中间，那就有福了啊。所以今天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啊给我们带进来的一个福气。所以哈，他这里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做大祭司在真帐幕中间尽职的时候呢，头一件事情就怎么样，让神的约啊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是很重要，因为这个约是包括神所有一切的应许，对不对？所有一切的祝福都在里面。那这个呢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所以主耶稣如果在我们身上不能 work 啊，不能工作，不能尽职的话呢，因此呢我们享受不到那个新约的这个福气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告诉当时的现在在犹太人中间的这帮信徒们，告诉他们啊，今天呢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他做了美事的大祭司，我们不要再活在旧约的那个光景中，你也不要再退回到旧约那个情况里面去，那个根本不是福气。你为着一点点安全感呢，你就跑到那个光景中去了，这是不值得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没有把握，我们就想要退回到某些情况里面去啊，就是这是不智慧的一个选择。我们应当怎样呢？能够满心的把自己信托在主的手中，啊，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掌权，让他在我们的教会聚会的生活里面能够尽他的当尽的责任，啊，这个责任嘛，我想这祝福就来得大。我再说啊，这个真帐幕的原则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持守，并且能够。按照这样的光景被建立的时候呢，那我们会看见那个比我们个人在主耶稣基督这个祝福呢才是更大。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你会看见，你比方说我们读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对不对？你像在腓拉铁菲的教会里面，它就是主的祝福多啊。那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就蒙恩蒙的多了，对不对？那是一定的啊。所以在每教会以后的历史里面，你有哪一个团体他们在主面前呢更多愿意追求主的心意，因此没有神的祝福就更多降临在他们。所以认真讲，在启示录里面讲追求得胜啊，也应该是为着教会追求个人的得胜，这个才有价值。因为主所呼召的每一个得胜者都是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是为着主的心意，为着盼望我们所在的这个团体能符合于主的心意，也就追求得胜，那个才有真正的价值。不是说你关起门来跟大家不相干，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去追求生活上得胜，那个不是真正得胜啊。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贵，另外呢，我们因为爱他的缘故，我们也盼望他在我们中间能够赐下更多的祝福。我们要为主能够建立起这个真帐幕，好叫他在里面能够进职。所以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面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真是祷
告。是我们是在刚说，我们不晓得我们应当如何等下来，应该怎么睡。
是
好像行走在那个七个金灯台的中央一样，